好，我们今天的圣经的经文是仍然继续我们最近的这个一系列，是在马太福音的21章23到27节。马太福音21章23到27节，如果没有程序单的话，你就拿一份。我今天引用的经文大致上都会在程序单上列出来。如此说，耶稣就进了殿，他正教训人的时候呢，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就来问他说，你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个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也问你一句话，你们如果告诉我呢，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？他们就彼此商议说，我们如果说是从天上来的，那他呢，就是指耶稣，就必对我们说，那这样子你们为什么不相信他呢？啊，如果我们说是从人间来的，我们又怕这些老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约翰呢为先知。于是呢，就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呢，那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马太福音到了这个阶段呢，就是因为耶稣在世上的3年即将结束了，他即将要走向十字架上的道路，为我们死，他也会为我们复活，他也会为我们升天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们基督徒跟这个世人很大的区别之一，就是说耶稣会再来，他会来什么？审判这个世界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活着的人、死的人呢，都要站在他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。所以耶稣基督不只是得胜的君王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，他也是一个最公正的审判官，是远超过这个世界的审判官。这个世界的审判官呢，有一些是会收贿赂的，有些是看人情的，被压迫的等等的，我们都知道，你只要打开新闻，这个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只有耶稣是绝对的公正，不论耶稣是君王或者是审判官呢，他所做的一切呢，都是为了他的荣耀而做。无论他是君王或者是审判官呢，他所做的一切呢，都是依靠神给他的权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就讲到他审判的权柄是什么，什么是权柄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，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气焰也不一样，有些人比较有气势的，所以呢，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强者就会什么，就会出头，有气焰的人，比较霸气的人就会出头，所以自然而然有人的地方呢，就有所区别，就慢慢有什么所谓的权柄。这个从世界上的政府都很清楚嘛，我们看政府就是这样子讲权柄。那关于这一点呢，每一次的选举就是非常的清楚哦。明年有一个很重要，有两个很重要的选举，一个我们来自台湾的就知道，台湾的选举现在是如火如荼哦，倒数40天这样子哈，差不多40天，玩个选举，你去看那些造势的场所，哇，那些多霸气啊，选我这个有霸气的人得着权柄。那美国明年11月的选举也是现在，这个议题也是很多，大家都是要得到权柄。那民主国家是借着人民的选举得到权柄，那独裁国家就是用霸权哦，种种的不择手段的方法得到权柄。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所以当罪人得到权柄之后呢，他久而久之呢，就会滥用权柄。 很多的人说我是打贪污的，只要你让我上去有权柄打贪污，我绝对不把贪污都扫除。结果等到他有绝对的权柄的时候，他比任何人都还贪污。这个是我们看到的，不论是在独裁国家、民主国家，这个是层出不穷。所以呢，有人就说了一句话，原文是英文的，他说呢，权力呢是败坏人，绝对的权力呢是绝对会败坏人，权力败坏人，绝对的权力呢是绝对的100%的会败坏人。最近呢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一些美国的新闻，最近最有代表就是在过去这几天，美国这个代表纽约的一个叫做议员 Congressman， 他发生很多的丑闻哦，募款的时候，然后他欺骗没有读大学，就骗说他有读大学，他还号称他是犹太人，号称一大堆东西，结果一一被人家揭发了。可是他就抓着他的权柄不放，那他的党呢，就是共和党的，也抓着权柄不放。明明这个家伙是腐烂到一个地步的，为了他们政党在国会的优势呢，当作没看到，视而不见。绝对的权柄是绝对败坏人。从这个人的事上就看到，好不容易折腾了一两年。好不容易折腾了一两年呢，他们因为你一旦选成为那个议员呢，你不能把他赶掉，不能，就必须议会的人要2/3才能把他赶掉。好不容易折腾了多少次，这个礼拜总算超过了2/3，他自己党的呢一些人总算还有良知投把他赶掉，好不容易啊，总算还是有人有一点点良知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丑陋的这种状况。这个是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就是这样子，我们活的世界，罪人的地方呢，就会发生这些事情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人类历史中权柄被滥用到个地步呢，有一些人就走极端了，我就不要有权柄，我也不要有政府，我高兴做什么就是做什么，这个就变成无政府状态，在人类历史中也有发生过。可是呢，历史是我们的教科书，一再的告诉我们，没有一种可能你能够在没有权柄底下呢，大家能够生活平安的，没有这个可能。因为你从少数执掌权柄的人就变成每一个人都是有权柄，你要做什么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做什么，大家都拥有权柄，那更糟糕。一个是少数的，一个是变成每一个人都拥有权柄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状况。那事实上耶稣早就已经警告了我们，所以在马太福音24:3-8，耶稣在离开世上之前，到了橄榄山上呢，他就坐下来，他已经告诉门徒说世界即将要结束，所以他就告诉门徒就说，那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，耶稣你的再次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，让我们能够先准备一下。所以耶稣说呢，你们要谨慎，否则有人会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要迷惑的许多人。为什么人家都要说是基督呢？因为在那个状况中，在犹太人的状况中，基督是代表最高的权柄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说我是耶稣，我是基督，我是拥有权柄的人，每一个人都要这么说，这样子呢，你就来跟随我，你就成为我的粉丝，你就成为我的铁粉，就变成这个状况，你就把我塑造成你的神，把我神化，结果的造成什么？民就要攻打民，我叫你去攻打这个人，批评这个人， 你是我的粉丝，你就去攻打，你就去批评，国就要攻打国，我要你攻打这个国家，像那个苏俄他们的神普丁说要打乌克兰，全民就去打，牺牲每天牺牲几百个人也无所谓，反正是炮灰都是韭菜，就这样去打。然后呢，地震、饥荒，今天早上呢，在菲律宾那个地方有7点多级的地震，饥荒就来了。所以呢，耶稣早就警告了我们，当我们有人假冒神的名，说是基督、是弥赛亚、是救世主的时候，往往造成给世界造成了一种悲剧。那今天这个故事呢，是耶稣即将要离开世界之前，他跟那些抵挡他的人最后一场冲突的开始。所以这一群人呢，就祭司长呢，就来挑战耶稣说，你的权柄哪里来？你的权柄哪里来？谁给你的？面对他们的问题呢，耶稣就引用了另外一个人，就是叫做施洗约翰。耶稣说，你问我之前，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，说他的权柄，施洗约翰给人家来施洗，他谁给他这个权柄可以给人家施洗？是从人间来的呢，是从天上来的？那他们就想，我不能说是从人间来的，因为他们都是胆小鬼，他们害怕老百姓。他们也不可能说是从天上来的，因为呢，他们是伪君子，他们根本不相信施洗约翰，就是面临这个状况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同时被记录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的当中，它的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，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，就是发生的背景不一样。我把这个经文都列在了程序单上，就是马太福音的21章，路加在20章，马可在11章，我们就比较了解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。马太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圣殿中在教训人的时候，路加是说耶稣在圣殿中教训老百姓，还有讲福音的时候。耶稣教训人跟传福音是不可分的，福音就是好消息。当我们教训人、教导人的时候呢，不能脱离福音。好消息，好消息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爱你。好消息就是什么？神要来拯救你，这个是好消息。然后呢，马可福音是说耶稣在殿里呢行走的时候，在圣殿走动的时候，耶稣在圣殿里行走这句话呢，就让我们联想到圣经的第一卷书，叫做创世纪，就是都当亚当夏娃被神放在伊甸园中，神供应他们很多的东西，他们不满足，就吃了神唯一不准他们吃的禁果，吃了之后呢，眼睛开了，看到自己赤身肉体，觉得羞耻。原本不觉得羞耻，因为犯罪之后就有罪恶感、羞耻感。所以圣经在创世纪3章8节就说，之后呢，天就起了凉风了。耶和华神在园中就行走，那个人呢，就是亚当，他的妻子就夏娃，一听到哇神走路的声音呢，他们就躲起来，藏起来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这个行走呢，在圣经当中讲到的行走，就我们走路啊，就代表你很自然的一个生活的行动，就走来走去，就代表一个人他拥有这个房子，他的家，他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走来走去，没有受到约束。圣经中的行走就是这个样子，它的含义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在生 我们信主的人在生活中，在家庭，在你的工作，在你的学校，在任何地方，你行走呢，就反映出你心中的心态，你是不是畏畏缩缩的，还是你就很坦然的行走。耶稣在圣殿中行走，神在伊甸园中行走，可是这两个行走呢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。他们都是拥有权柄的，他们有权柄在他们所拥有的地方自由自在的行走。所以神呢，在伊甸园中行走，在乐园中行走。那现在呢，耶稣在圣殿中行走。当时呢，神呢是在寻找罪人。现在呢，耶稣在圣殿，反而被罪人呢去追着询问。当时呢，在伊甸园中，神就是呼唤那个罪人说：“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”难道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？关键是亚当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他生活的状况是怎么样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读的经文呢，这个罪人就盘问耶稣说：“你凭什么？你谁给你这个权柄？”也意思就是说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你是算哪一颗葱？你从哪里来的？意思是这样子。然后当时在伊甸园中，罪人是对神说呢：“我听到你的声音呢，我害怕，我赤身露体，我害怕，我就什么藏起来了，躲着不见。”然后现在呢，这个罪人呢是害怕老百姓，所以就说什么：“我不知道，一问三不知。”明明知道呢，就装作不知道。他以为他可以躲在我不知道这个答案的后面。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就是装作不知道哈，你做坏事被人家抓到呢，就说一问三不知。他以为他说不知道呢，就问题就结束了。这个是自欺欺人。当时在伊甸园中，那个他们的害怕呢，是因为他们害怕神，因为他们冒犯了神的规定。现在这一群人呢，他们害怕人的权柄，所以当时这个状况。可是我们如果稍微对以色列人的背景了解的话，当时不论是祭司啦、文士、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是旧约摩西给他们的权柄，因为他们是维护神的律法的人，维护神的律法的人。所以呢，他们有权柄说今天有人到圣殿来讲什么东西，我要审核他到底是讲些什么。就像今天如果牧师在这里，我们请一个外面的人来讲道的话，我要听听他到底在讲些什么。他是不是讲一些异端邪教？他是在那边讲阿拉、讲菩萨、讲什么东西？神既然给牧师这方面的权柄，就要审核。他们当时问耶稣还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知道你在圣殿做这些事情哪里来的权柄。关键是他们没有一颗谦卑的心，愿意接受任何的答案。所以呢，牧师的个性就是在神的话语上，你可以问任何的问题。你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哎呀，这个为什么这个样子啊，矛盾啊，你可以问任何的问题。关键是说你有没有一颗谦卑的心，愿意接受你将要得到的答案，还是你是为了挑衅 反正闲着闲着就问一些问题。所以他们没有谦卑的心愿意接受，他们的动机也不纯正，因为他们不是来向耶稣寻求真理。哇，耶稣啊，你的权柄哪里来？我们真的想知道。他们不是，他们是寻找一个把柄要把耶稣除掉。动机就反映出你要得到的答案的结果，因为动机不正，你往往听到的东西你就过滤掉，你只想听到那些你要想要听的东西。我们要了解权柄中呢，在这个世界，在有人的当中呢，就会有至少有这四种权柄或者四种权威，这个在人聚集的地方都会有。一个就是经验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，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，这是我的经验老道，经验就成为我的权柄，我有经验。在当时呢，祭司长就是做个代表，他献祭神，就常常献祭，他是经验，所以对神的事情，神方面的权柄，他很有经验。然后理智，我受的教育很高，我读了很多的书，就当时那些文士，他们整天在翻阅圣经，研究圣经，他们对神圣经太熟了，就他的理智不是空空的，他有根据理智，成为他的权威。所以我们现在常常问人家的时候，就是说问一些学者有没有一些 PhD 啊什么，他的智慧理智能不能得到一些的来源。然后就传统，我父亲告诉我这么做，我父亲的父亲说是这个样子，传统告诉我。那在那个时候呢，就长老，长老就是说很有传承的。所以这个世界呢，通常是经验，理智就是你教育程度，还有传统，成为权威的来源。可是还有另外一个，基督徒来讲是圣经，圣经在这里就是耶稣作为代表，圣经是权威的来源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很讽刺的，三种权威就是祭司长所代表的经验，文士所代表的理智，长老所代表的传统，这三种权威联合在一起来对抗耶稣所代表的圣经，就神的话语的权威。就在这个冲突当中呢，就来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权威，什么是真正的权柄，这就来到今天的这段的故事。那我们很快的呢，就看出来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来审判我们的时候，他的权柄呢，是建立在他的权柄是真实的，是不变的。然后呢，让我们来反应，回想一下，或者是我们自我省察一下，真正的权柄呢，是期盼有回应的。就是真正的权柄呢，是期盼人家有所反应，不论你的反应是正面的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权柄，或者是负面的，我要一味的拒绝抵抗，不论你是正面的是负面的呢，你都要有反应。因为神带领我们，我们愿意跟随神的带领，就是我们对神的权柄的反应。今天在这一个故事中，他们问耶稣说，你做这些事，什么事呢？我们就回到我们上次的信息，就是耶稣到了圣殿，这是神的殿，他在圣殿行走，看到这些家伙在神的殿卖东西，卖鸡鸭啦，卖来卖去，交换换钱啦，这些做那些买卖，所以耶稣就把那些人赶走了，推翻他们的桌子。那些文士、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就说：“你翻这些东西，谁给你权柄了？”事实上呢， 在耶稣的这个洁净圣殿的状况下达到了效果，圣殿得着了洁净。可是他们不看这个果效，他们就说谁给你这些权柄，因为他们在圣殿中有个人的利益的存在，就是自己的利害关系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中呢，耶稣呢就了解他们的动机不纯，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。我们要了解呢，在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当中呢，你如果问我一个问题，我有权利先问你一个问题，等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呢，我再回答你问我那个问题。所以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是测试他们的动机是什么。所以耶稣就问这个问题说，你们就回答我吧，回答我。所以呢，面对真正的权柄，你我都要准备有所回答。当我们不断的挑衅，我们信主之前也是这样子，看圣经都是找那个漏洞的地方，没有漏洞的地方都当作没有看到，都是找那些很怪怪的地方，问那些怪怪的问题。可是关键是说，当我们问怪怪的问题的时候呢，你要准备呢，如果人家问你不是怪怪的问题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回答？你要有反应啊，你要回应，你可以视之不见也无所谓，你可以要一个回答。所以这一群人最会回答，哎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施洗约翰在那边给人家施洗，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他们就躲在那个不知道。我没有回应，没有回应就是什么？就是回应了嘛。我们跟人家传福音，说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你要接受或者是不接受。有人说，我能不能选择第三条，不接受也不是接受也是不接受，选择第三条。没有第三条，你不是接受呢，就是代表你不接受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呢，他们不回答就代表他已经回答了，就已经回答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权柄，你我一定要回应，神会根据你的回应呢来什么，来审判你。当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呢，神只要问你一句话，耶稣是谁，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只要问你这句话就好。你说啊，耶稣是好人，是历史人物，啊，是个好老师、道德家，都没用。那个答案就是错的。你要说耶稣为我死、为我复活，他是我的救主，生命我生命的主宰，答案就是对的，就要回应。你说我不知道，那就不知道就不知道了。神就说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认识你啊。所以一定要回应。那真正的权柄呢，是怕神不怕人的。所以耶稣问他们的问题，那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，或者是从人间来？从天上来，从人间来，就决定了你怎么。你惧怕的是什么？你是怕从天上来的呢，还是你是怕从人间来的？我们刚刚讲到四个权威的来源呢，不论是经验、理智、传统呢，都是从人间来的，都是人的努力得到的。你靠着你的努力累积你的经验，你靠着你的努力呢，去多读东西，多学理智。你靠着努力呢，把你好的传统不断的传给你的子孙。可是唯有圣经是从天上来的。我们以为呢，圣经就是一本人所写的书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是从天上来的。这个从天上来的权柄就是圣经。那从天上来的跟从人间来的呢，我们当摆在一起的时候呢， 这两个权柄就明显的有所对比。因为从人间来的呢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你看这个世界的权柄，想当初罗马帝国多有权柄，今天在哪里？想当初那个成吉思汗，或者秦始皇，或者是不管是谁，希特勒、斯大林那些有权柄的，今天在哪里？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可是从天上来的呢，永远长存，永不改变。当耶稣来的时候，离我们今天2000年，他来的时候没有权力，没有财产，没有地位，也没有什么 PhD 的学位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是今天呢，多少人愿意为了耶稣基督放下一切？因为他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，永远长存，永不改变。那从人间来的权柄呢，我们根本不要怕他，因为来得快，去得快，短暂的。可是从天上来的呢，我们就要害怕，因为耶稣曾经说了一句话，他说那个杀了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呢，你不要怕这些人，他最多把你杀死，可是你灵魂呢不会被他杀死。可是耶稣说，唯有把身体跟灵魂都要毁灭在地狱里的呢，你就要怕这个。没有政府可以把你的灵魂给消灭，只有耶稣基督。不信他的人，他就在地狱中永远的沉沦。所以我们要怕的是从天上来的这个权柄，从人间来的权柄呢，没有永恒的价值。朝代来朝代去，总统来总统去，没有永恒的价值。可是从天上来的呢，才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当在这里呢，你现在看到这些人呢，他反映出他怕是怕人，可是怕人的人呢，有一个悲剧。怕人的人呢，往往先发制人，要人家先怕他，这就是独裁者的心态。独裁者是全世界上最害怕的人，他什么人都怕，怕他周围的人会不害他，怕这个怕那个。独裁者是这个样子，他先自发制人，所以他们也是一样。这一群人呢，当然不能说是独裁者，可是他们享有权柄享有了太久，他们不想失去，所以他先发制人，限制这个人做这个，限制那个人做那个，让人家来怕他。可同时呢，他也怕人家，他怕老百姓造反，当时的老百姓也会造反，也会造反，他们也惧怕。他们为什么那么惧怕耶稣的教导呢？因为耶稣的教导呢是崭新的，是破时代的，是从天上来的，老百姓愿意听，愿意跟随。可是他们怕什么？老百姓跟随的太过分呢，要自由，要这个，要推翻罗马政权，他们怕这个时候呢，罗马人不高兴，一来把他们扫荡，他们既有的权利就没有了。他们怕这个，怕东怕西。所以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呢，这群神的使耶稣的使徒呢，他们就放胆的传福音，因为神给他们这个权柄。所以人家就说，这些家伙都是渔夫，都没有受过教育，也没有经历，也没有传承。可是他们说一句话，他们跟过耶稣的，他们有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就是他们的权柄。所以呢，彼得就跟人家说，我们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我们怕神不怕人是应当的，唯有怕神不怕人的人才知道什么是权柄。曾经有一个改革中的叫约翰卫斯理，他说了这句很感慨的话， 他说你只要给我100个人，我不要100万大军，我只要100个人，他们除了罪恶，就是恨恶罪以外，没有其他可惧怕的，因为他们害怕犯罪，除了害怕犯罪以外呢，没有其他他们害怕的，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呢，他们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爱慕的，只要给我这100个人，不论他们是受过正式训练的传道人，或者是平常的基督徒，这100个人可以震动地狱的门，建立天上的国。这个因为他们怕神不怕人。最后呢，真正的权柄必须来自神的话语，真正的权柄必须出自圣经，出自圣经的教导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呢，就引用施洗约翰这个例子，不只是指施洗约翰，指施洗约翰的洗礼是什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耶稣把他们这些有经历、有智慧、有传承的人再一次的带到施洗约翰，因为施洗约翰离耶稣讲的时候呢，也不过3年的时间。施洗约翰，我们要了解施洗约翰呢，有一些刚到教会的人可能不晓得什么叫做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这一个人比耶稣大不过半岁，就是说6个月。他跟耶稣是个亲戚的关系，可能是表兄弟、表兄。那施洗约翰这个人呢，他一生他生下来呢，对很多人来讲是个悲剧，可是是个福气。施洗约翰呢，他一生中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，把耶稣带进众人的视野当中，所以他到处去施洗，就给人家洗礼。施洗就是给洗礼的意思，受洗。他甚至给了耶稣受洗，所以耶稣说，从人类中没有一个人大过这个施洗约翰的，没有一个人，所有从女人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这个施洗约翰的。虽然他一生中没有银行，没有存款，没有房子，没有车子，甚至可能没有孩子，也没有帽子，什么无子，一无所有，他一生中只为耶稣预备道路，甚至被砍头。他一生中，可是他的受洗的，给人家施洗的权柄哪里来？耶稣就问了他们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告诉我们，事实上呢，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。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。耶稣问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动机跟理由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就像当时那些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呢、长老呢，他们如果拒绝神已经启示的真理的话，神不会再给他任何的真理。如果你上课第一堂课没有学会的话，老师不会继续教你第二堂课。真正好的老师是这样子，因为你还没有消化，你不能继续下去。所以呢，神已经借着施洗约翰给他们一个真理，他们拒绝，那他们怎么会相信耶稣所带来的真理呢？是无法的。如果我们拒绝来自神圣经的权柄的话呢，我们不可能顺服任何的权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纵观西方的历史，唯有当人真正的遵守圣经的教导的西方的国家的时候，他们是最平安、最安全的时候。可是人久了就慢慢的遗忘了， 所以你就看西方的历史，从德国 改教到英国，到了美国，现在美国本来圣经是到处都有，现在圣经都跑到垃圾桶去了，也不准在学校讲圣经，不准这个不准那个，你就看到美国的败坏的走向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权柄的话，我们谁都不服，谁都不服。所以呢，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，真正的权柄必须是来自神的话语。曾经有一个人说一句话，他说服从是灵性，因为是英文翻的，他说 Obedience is the organ of spiritual knowledge， 翻成说顺服服从是你属灵知识的器官。我们身上很多器官都是 要消化，要使我们的身体健康嘛。可是服从是那个器官，就当我们愿意顺服服从那个真正的权柄的时候呢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才会成长。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呢，是谁都不服谁的世界啊，谁都不服谁的世界。可是呢，甚至在教会中，很多的教会也是谁都不服谁的教会。那有人说你是这样子读圣经，我是那样子读圣经，怎么种种状况？当时马丁路德改革中改教的时候，他就面临那个情况。那些天主教的那些教皇呢，他们认为他们是唯一神的话语，他们认为基督徒不能读圣经的，你们不配读圣经，只有这些专业的人才能够读圣经。我说是就是，说不是就是不是，你就相信我就好了。结果呢，就产生了极度的腐败，连宗教也是如此，绝对的权柄就产生了绝对的腐败。那个时候呢，马丁路德就看到不对劲，他说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权利去读圣经来了解圣经，而不是你说的就算。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呢，马丁路德就改教了。所以人家就批评马丁路德说，你权柄哪里来，谁给你这个权柄呢？马丁路德就说，我神的话语给我权柄，我所有的站立在神的话语上，神的话语是我的权柄。宗教就改革，宗教改革就开始扭转成像我们现在的浸信会，或者是所有的长老会，就是这样子的产生。神就再给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再一次的机会，能够了解圣经，能够顺服这个真正的权柄。彼得曾经说了一句话，说我在程序单的这个金句上，彼得说时候到了呢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如果是从我们起手呢，那个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彼得告诉我们，审判的时候一定会来，并且是从神的家，就是从教会开始。神一定先从我们当中开始审判。如果神从他的儿女中开始审判呢，其他不是神的儿女，他们的下场是更凄惨，审判一定会来。然后呢，耶稣对十二个使徒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只要坐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所以耶稣把审判犹太人 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权柄呢，就给了谁？给了那十二位使徒。使徒会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权柄哪里来？耶稣给他们这个权柄。然后呢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，因为哥林多呢，我们刚刚领主餐的时候也是引用哥林多前书。哥林多这个教会呢，是很富有的教会，也是就是说什么大都有的教会，也是就是说高知识的教会，可是是很淫乱的教会，所以中间冲突很多，弟兄告来告去。所以保罗说，哎呀，你们彼此相争的事还到那个 不义的人，就不信主的人面前来要求审判，而不在圣徒的面前。保罗说什么？圣徒要审判世界，世界是被你们所审判。保罗跟着说，我们要审判天使。所以这边的话告诉我们，耶稣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权柄，审判的权柄给了十二个使徒，可是同时他把审判这个世界，审判甚至审判天使的事情给了基督徒。所以我们是有负担的，那当然我们的审判呢，必须根据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必须把神的话语自己清清楚楚的了解，传递给别人，介绍给别人。中间你我的动机就很重要，你我的动机很重要。我们的动机不对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滥用我们的权柄。有多少人利用宗教来盈利的？基督教也不小心也是其中之一，那其他的你更不用说哦。因为台湾最近选举的关系，我稍微注意到台湾的一些宗教的活动哦。你去看看那些庙会腐败的情况是超出你我想象的。有些神，所谓叫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小时候叫神棍哦，神棍就是用假借神来敛财的这一群人。可是呢，神不会把真正的权柄给这样子的人。权柄是要你我回应的，权柄是建立在我们是怕神而不怕人，权柄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呢，都要用圣经来作为依据，否则都是你我的意见。如果是你我的意见呢，没有什么价值，说说听听就算了。如果是神的心意的话呢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放在心中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哦，我们在天上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你是那荣耀的君王，你是那用以色列的赞美做宝座的君王，你不只是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魔鬼撒旦的势力，你要战胜我们的内心。让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所有有耳朵能够听见的，能够听到你今天仍然把你的救恩要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就是凭着单纯的信心来接受你给我们的救恩，能够成为天国的儿女。让我们今生活着是有盼望，让我们今生是活着有目的，因为我们有永生在等着我们，因为我们相信不论我们在死之前或者死之后，你要再来的时候，你要把我们从死里再一次的复活，你要把那个新天的新地降临在这个世上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到神你的乐园中与神同在，与神一同的在乐园中行走。我们是自由自在的行走，我们是毫无惧怕的行走， 我们是充满喜乐的行走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喜乐，你是我们的和平，你是我们的盼望。因为审判死人活人的权柄都在你这位公义的君王的身上。让我们学习之后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也能够行公义，也能够好怜悯，更能够存着一颗谦卑的心，与你这位伟大的神每天的同行。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，我们看到很多人有不同的困难，有不同的需要，有迷惑的，有惧怕的，有明天不知道何去何从的，有甚至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失望躺平的。可是求神，你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你话语你恩典的出口，能够鼓励这一些灰心丧志的人，因为你是给我们盼望的神。那我们每天生活中不是放在嘴巴上说说而已，让我们每天生活中能够行出活出那个永恒的盼望，因为盼望的源头就是你这位美善的救主。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有心中软弱的，神你都知道，求神你来帮助我们。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那位得胜的美名求的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，来赞美神。